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从十六节到二十节。我们这时候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，在新约，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二十节，教会公用的这个繁体字的圣经，在新约的第130页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同声，那我们同心的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二十节。来，耶稣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
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传统的中国，我们在新年的时候，在中国人的习惯里面，通常会做两件事情。头一件事情，在大年初一早晨会到庙里面去烧香祈福，为了求在新的一年有一个好的兆头，有神的保佑赐福。很多地方的华人的基督徒也按着这样的传统，在大年初一早上，基督徒会在教会举行新春感恩礼拜，这是很好的，在敬拜神的上面来做一年的开始。但中国人在大年初一新年的开始还有一个习惯，这个习惯就不太好，就是赌博。很多人从除夕夜就开始赌，我不晓得在国内的情况怎么样，我在台湾的时间，按照习惯，新春的期间赌博警察是不抓的，叫做法律假期，就是不抓的，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抓？到元宵节过后，警察才开始恢复上班，继续抓了。当然没有弟兄姐妹会告诉牧师到底新春期间他赌多少，不过我的确碰到一些基督徒，他们承认说在新春期间他们也会小小的赌一下。其实咱们老中这个习惯，不只是咱们中国人知道，外国人都知道。外国人知道中国人在特别新春期间很喜欢赌博的。我们都听说这几年我们中国已经被包围了，不是被敌对的国家包围，是被赌场包围。从澳门，然后越南到缅甸，再是北边的俄国到东边的韩国，到处都有专门为中国人的赌客开的赌场。去年澳门的赌场，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，澳门赌场的生意是世界第一，已经超过拉斯维加斯。那澳门的生意哪来的？当然大部分的比例都是从中国来的客人。所以我在想，不晓得这算不算中国人的光荣，在赌场上世界第一。不过你可以看到，在拉斯维加斯，为了吸引中国的这些华裔的这些客人，张灯结彩的，完全用中国新年的那一套办法。然后在赌场的里面，中国新年是一年当中两个很大的档期，就是很赚钱的时候，一个是美国超级杯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人的新年，是他们生意很好的时候。那华人根据美国旅游部的统计呢，来美国的华人的这些观光客有90%会到内华达州去。那去内华达州干什么？当然是去拉斯维加斯了。所以2005年内华达州的华人的游客增加几乎接近20%。这些事情我可能都听过，你可能都知道。赌博好不好？不好。赌博不好的道理，你去问那些去赌输了很多钱的人，他比你还知道赌博不好。基督徒自然知道不应该赌博，但知道归知道，有些时候有些人是偶尔打打牌。但是我也碰到过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沉迷赌博到一个地步不可自拔，到倾家荡产。 或许我们都听过这类的事情。
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弟兄，
我很小的时候，他比我大七八岁，
我很小时候就认识他，后来他也来到美国
经营餐馆的生意，
起初做得不错，到后来在他住的附近开了一个在河上的那种船，然后是赌博的，这个弟兄沉迷在那个当中，输了20多万美金，几乎是在他住的地方可以输掉了3栋房子。我们称这种人是什么？我们称这种人是上瘾，对不对？他不能够控制自己，他非得去不可，明明知道不应该却一再的回去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我们看到一个是这样的人。圣经里面讲到人人都犯了罪，在神的面前连一个义人也没有，甚至我们已经信了耶稣，我们也来到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称自己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称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脱离这个虚实的身体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依然有败坏，依然有罪性。这些教导我们都想了解，每个基督徒应该都很熟悉的。那人为什么会犯罪？我们会讲到说撒旦的引诱啦，我们会讲到说在人里面的罪性。但弟兄姐妹，事实上在圣经当中讲到关于人的犯罪有两种不同的模式。一种模式是什么？是偶然落入试探，偶然落入在那个犯罪失败的当中。谁是这样子呢？大卫王。大卫王我们知道他很有名的故事当中，就是他犯下什么奸淫，然后他谋害了乌利亚的罪。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，大卫王不是向来是这样的人，他只是在那一次的当中他跌倒了，这是一种犯罪的模式，偶然在试探当中他失败了。其实还有另外一种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，我们思想到的，就是上瘾那种的犯罪，明明知道不对，明明知道是犯罪的，可是控制不住自己，一再的回去犯同样的错误，好像被那种东西把它捆绑。什么会上瘾？上瘾当然我们提到了赌博是一种，有的是偷窃，有的是喝酒，有的是色情、毒品，追求权力，追求物质，各样的东西都会让人家上瘾成为习惯。记得几年前，记得在洛杉矶的地方有一个还算蛮有名的一个电影明星，一个女的一个明星她被人家抓到，照理讲电影明星应该相当有钱，生活非常富裕的，但是呢被人家抓到在做什么事情？在百货公司里面顺手牵羊偷拿衣服。那大家就怎么想都想不懂，你又不缺钱，你又不缺这样东西，你要的话你多的是钱可以去买，那你怎么会去用偷的呢？结果人家问这个电影明星，这个明星回答说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，他就觉得去偷的那种，他形容为快感，他就觉得偷了之后那种感觉很好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他就要去做那样的事情。照理讲他的经济条件不需要做那样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我们很熟悉的这段故事，他也是落在这样境况当中的人。主耶稣怎么帮助这样的人？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。我想这个故事蛮有名的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这段故事，在第四章的前面第四章的第六节有讲到，我们都听过这个妇人生活上不太道德，这个妇人生活不太规矩的，所以第四章的第六节的地方讲到说在中午这边说到说，在那里有雅各井，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，那时约有午正。在以色列地，通常以色列地我们知道是非常炎热很干的，所以没有人会在中午去取水，都是等到傍晚或者是趁着早晨出来取水，因为天气比较凉快。可是这个妇人呢，是在中午太阳正大日正当中的时候他出来取水，显然为了躲避别人异样的眼光，不想被别人指指点点。
那他为什么会逃避别人？刚刚我们读到十六节到二十节的地方已经有读到了，在十八节讲他有几个丈夫，他有五个丈夫，然后现在还有一个还不是他的丈夫。那怎么会有五个丈夫呢？他该不会非常的倒霉，结了婚丈夫就去世，然后再嫁一个又去世又再嫁一个，所以其中必然有一些是离婚的。在耶稣的时代，拉比，犹太人的拉比，有一个教导，一个人不论是男人或女人，如果是婚姻失败或者是配偶去世，最多最多只能有三次的婚姻，这是当时的拉比的教导。但是显然这个女人已经超过了，她已经有五个丈夫。然后不单是这样，耶稣在这边也跟她讲说，第十八节下面说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所以意思是什么？她还有第六个男人。可能这个女人她在找寻真正的爱情，可是她并没有找到。那这个妇人是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？应该是。你看这段故事，他讲到什么？他应该读过摩西五经，然后他对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敬拜上的争论，第二十节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他对这些宗教上的辩论他也很熟，所以二十节其实是这个妇人讲的话，他主动跟耶稣提出来这个问题，他想跟耶稣辩论一番。所以这个人他敬拜神，他读过圣经，他对信仰的事情相当了解，可是在同时他的生活却落在不道德的当中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先看到人的境况，人的境况是怎么样。第一个人的问题是，人不知道，人也不认识到自己的境况，他不知道自己的罪。在第十节的地方，好不好，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十节。第十节有一句话说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你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找求他，他也必找给你活水。在这个地方第十节，耶稣说你若知道，这表示这个妇人不知道，他不知道耶稣是谁，他也不知道耶稣说的活水是指的什么。你读过这段经文，我相信你可以发现这个妇人她对水的了解就是什么，她口渴，她想要喝水，所以对于她来讲，活水是指什么？活水就是像河水啦，像泉水啦，会流动的水就是活水。井水在某个程度来讲是什么？是死水，井水是不动的，她没有办法去想到更深一层的意义。所以在这边她不认识耶稣是谁，所以耶稣跟他讲，你若知道，因为耶稣看到他自己看不见，他没有办法看到他内心深层的需要。所以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的地方，耶稣又跟他讲一次。在第十三节，就在这段经文的后面一点，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那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耶稣再跟他讲一次活水，但是他有没有听懂？还是听不懂，他还是停在什么？嘴巴要喝的那个水，口渴要喝的那个水上面。所以这个人他表面上他敬拜神，他读过圣经，可是他不认识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境况，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需要。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办法认识？或者说人很难认识到自己的境况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罪的意义是什么？罪的意义就是欺骗。明明是错的，罪会告诉你，大错其实算是小错，小错也可以说是没有错。这个妇人她在日正当中去取水，她不喜欢面对人，她想躲避别人的眼光，躲避别人的闲言闲语，但这不是说她承认自己有错，他只是觉得别人爱说闲话。他五次婚姻的失败，他现在已经是第六个男人，他想的是什么？那也不是他的错，只是他没有找到真正的爱情而已。这个方法是谁教他的？是从亚当夏娃开始。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候，最教导人的第一个办法
怎么样在犯罪的时候让自己心里觉得好过一点，推给别人，把责任推给别人。那段创世纪第三章很有意思的经文，当神问亚当说你怎么回事，亚当推给谁？夏娃。然后上帝问夏娃说你怎么回事，他们推给谁？推给神。其实他们两个人最后是推给谁？上帝。亚当说上帝啊，你给我造的女人，所以是谁的错？都是上帝你的错，你不应该创造夏娃，上帝你不要造蛇，就通通没这回事。推给别人让人看不见自己的错误，推给别人让人看不见自己的问题。好不好，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，在箴言的第21章第二节。如果是繁体的两段式圣经，是在旧约784页。所罗门王在这里有一句非常好的形容，讲到人怎么看自己。箴言的第21章第二节，这边这样说：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人看自己怎么看就怎么顺眼，怎么看都觉得自己是怎么对，那到底是谁错了？当然都是别人的错。所罗门王他看见人的心是这样子，所以对这个妇人来说，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对这个妇人来说，第一次的婚姻为什么失败？那个丈夫个性太强。第二次婚姻为什么失败？那个婆婆管太多。第三次婚姻为什么失败？这个个性太软弱，这个丈夫不行。反正每一次都是丈夫有问题，就是他自己没有问题。这种话听起来是不是蛮耳熟的？很有名的这个电影明星伊丽莎白泰勒，她结了几次婚我都忘了，到底是六次还是七次八次。你注意看这些新闻，每一次这些电影明星结婚离婚，他们都说谁的错？都是那边的错，反正不会是自己的错。男女的关系上人会怪罪对方，其他的人所习惯的犯罪都是这样。旧约的扫罗王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在旧约中很悲哀的一个例子。旧约的扫罗王他也被捆绑，他被什么捆绑？他被嫉妒捆绑。我们读到扫罗跟大卫王那一段的故事，扫罗王他一再的出去追杀大卫，然后我们也读到他的故事，每一次出去追杀大卫，不但没有把大卫杀掉，怎么样，都是大卫有机会杀他，结果放了他。然后当大卫放了他的时候，扫罗王就怎么样，放声大哭，就自己非常的痛悔，哎呀怎么会自己这样子，很不该，然后就回去了。回去过了几天他又怎么样，又出来继续追杀大卫。他被什么捆绑？被嫉妒。他认为大卫想抢他的王位，深深的嫉妒他。当他的心被那个恶灵捆绑住他的心中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释放。人把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别人，就看不见自己的问题。这是这个妇人或者许许多多人我们看到的。所以赌博的人他为什么沉迷赌博？每次都有他的理由，上次是方位不对，这次是天气不对，反正下次一定会有对的时候我就赢了，是不是？人沉迷的时候是落在那样的情况。这个妇人让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，人的第一个情况是人看不见自己，人看不见自己的需要。第二个情况是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人不认识自己的情况的时候，他会用错误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人就用错误的方法来解决。好不好，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我们看到第11节12节，这里他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。11节说，妇人说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你看到这个妇人，
他觉得自己的需要是什么？口渴，想喝水，所以只要得到水就解决问题。
什么是打水的器具？
当然井很深，需要有桶子起来，但是还有他需要有水瓶来放那个水。
所以他对耶稣说，你没有，那我有，我有带着水瓶，但是耶稣你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他认为自己已经有打水的器具，只要把水打上来装在我的瓶子里面，我就解决这个问题。这句话是在反映什么？这句话也在反映到他的婚姻。
这个妇人觉得他自己的问题是什么？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婚姻的对象，所以我才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爱情。只要我能够找到了，我就解决。
所以他的打水的器具是什么？他自己设法保持年轻一点，自己装扮的设法漂亮一点，然后再换一个丈夫。这次应该就对了，这次一定是我梦中的白马王子。然后过了一些时间，他又发现这次又错了，错了怎么办？再下一个吧。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被捆绑，他的心，他的心被捆绑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天国。打水的器具让我们看见，每一个人当落在那样的捆绑当中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打水的器具。什么是打水的器具？他自己的办法。有些人落在最终，他会安慰自己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们对我不好，因为你们欺负我，所以我这样做，所以我才会变成这样子。不论是什么样的上瘾，不论是什么样的样式，人们也常常会说，这是我最后一次，我再做这一次，我就不再做了。这些人都落在什么？这个妇人所说的打水的器具。他以为只要有了打水的器具，我就不会再口渴了。可是他们不能解决的是他们心里面的渴，所以他一次一次又回到最终，一次一次回到最终，成为这个人的本性。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二十节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好吗？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二十节，那边彼得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在新约圣经的343页，两段是繁体的，是在343页，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，这边说到，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。你注意到下面一句话，这个人是信主了，他也受洗了，他也在教会敬拜了，他认识主耶稣了，而且也改了。但是下面说什么？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又回到原来的去了。后来在其中又被缠住制服，他们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彼得在这里讲到的是我们的警惕。有这样的基督徒初信主的时候是有一些改变，但这些改变可能是表面的，没有内心生命真实的改变，过了一些时间又回到老样子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奥古斯丁，第四世纪的一个著名的神学家，他也曾经经历过这些。奥古斯丁他也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，他信仰他不是不知道，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追求哲学，后来他离开基督教，他去信了摩尼教，是一个当时另外一个流行的宗教。然后呢他也追求女色，他知道不对，可是他也不断去追求那些。我们知道他后来神的灵临到他，改变他。所以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人的心中有一个空处，只有神能够填满。当你用打水的器具，你要用其他的来填满，你是填不满的，只有神临到的时候才能够填满。所以他放荡过，但是他后来回头。当然我们在做，我们不至于被赌博，我们不至于被毒品、醉酒这些事情捆绑，但是这个妇人 在提醒我们，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，基督徒还是有可能被其他更隐秘的事来捆绑。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扫罗王，他其实是被嫉妒来捆绑，有些人是被追求权力来捆绑，这次我们看不见，甚至很不容易看见，你也不愿意去承认。我们需要怎么办？我们继续往下来看，耶稣基督怎么帮助这样的人。当一个人被这种隐秘的捆绑的时候，要怎么办？我们来看到主的办法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看不见自己的需要，但是主耶稣来帮助他。主怎么帮助他呢？我们来看十六节，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来，第十六节。十六节，耶稣说：“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。”你注意这句话，前面妇人说：“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”明明前面在讲打水的问题，怎么耶稣忽然换一个话题，在讲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？为什么耶稣忽然间转变这个话题？其实我们从后面看知道，耶稣已经知道这个妇人的问题，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。但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因为耶稣要帮助他，他只认识到他嘴巴的渴，可是他没有认识到他心里面的饥渴。所以主耶稣这段话，耶稣不是在显明我主耶稣有多厉害，我多聪明，我是全知全能的，所以我知道你过去所行的。耶稣是要帮助这个妇人去面对他的问题，他如果不去面对他的问题，他得不到活水的。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有讲，他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耶稣降生之前，天使对约瑟的吩咐，起名叫耶稣，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我们会想，耶稣既然要除去世人的罪，耶稣又是全知全能的，你就直接除去世人的罪就好了。你看看这个地方，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耶稣你就直接说妇人你的罪赦了嘛，不就让人家舒服一点吗？为什么要把他很不喜欢听的事情给扯出来？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也来这里。你注意到十七节妇人说什么？我没有丈夫，我不想讲这个事情，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，我没有丈夫。为什么妇人会这样讲？那是很敏感、很难堪、很痛的事情，她不想讲。但为什么耶稣要对她说：“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？”在福音书当中，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：当耶稣要帮助人成长的时候，当耶稣要帮助人在生命里面去对付的时候，他一定要那个人去面对自己的罪，他一定要让那个人面对自己的问题。而且耶稣从来不客气的，耶稣不会绕圈子的。记不记得耶稣对那个少年的官，一个很有钱的少年的官来找耶稣说：“我如何才能够承受永生？”耶稣跟他讲什么？去变卖你所有的。那个是他的问题，表面上他好像遵守了，但是耶稣指出他的问题，给他最直接的挑战。所以耶稣要帮助一个人，他要先显露出他真正的问题。我们在夫妻之间岂不是也是如此？有时候先生跟太太吵架，吵架之后这个先生爱太太就先跟太太说：“对不起啦，我错啦。”那太太当然很高兴啦，先生先低头了，说：“很好，知道自己错了。”然后呢，第二句话是什么？那你错在哪里？太太不讲的，要先生自己讲。那这个先生如果不太聪明，说：“我不知道错在哪里。”那对不起，再来一次，你要自己弄清楚你错在哪里，你道歉了才有用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座的姐妹们都这样想吧，你要自己先弄清楚。其实这个耶稣在这里讲的很类似，你如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原谅你了，你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你并没有改变。所以你看耶稣在这个地方 十七节这个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，到此为止，不要再讲这个事情，不要再讲这个敏感的话题，我不想去面对。但是耶稣是很柔和但也很不客气的继续往下讲，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耶稣把真实的情况指出来，耶稣把真实的情况指出来。你注意耶稣这里没有怎么讲，耶稣这里没有说因为你小时候家庭破碎，所以你不懂得跟人家交往，因为你没有尝过跟人有亲密的关系，你的内心有不安全感，这些我们今天常听到，对不对？你去找一些心理辅导的专家，他老是跟你讲这些理由，哎呀，解释到后来让人家心里真舒服。因为都是谁的错？都是别人的错，不是你父母的错，就是你爷爷奶奶的错，反正就是你自己没有错。耶稣有没有这样讲？没有，耶稣没有讲是谁的错。耶稣在这里他说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耶稣说，你做这些事情，你得罪神，你必须要悔改。弟兄姐妹，显露自己的情况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。我们来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认罪悔改，但有些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清楚认识到这件事情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里说我没有丈夫这句话，其实显露出一个人认罪悔改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。因为罪性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，你面对你自己的真实是痛苦，是不好受的。假如我们认罪是很轻松很容易的，那可能我们认的是一些无关紧要表面的罪而已，我们真实的自我老我没有去对付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怎么帮助这个妇人？他要他去对付他真正的问题。所以当一个人能够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对付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就能够得到那生命的活水。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就带领他，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，这个上次我们在讲到敬拜的时候也曾经提到，他点出了他的问题，然后耶稣就告诉他，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耶稣告诉他，你怎么得到生命的活水？我就是基督，他就是生命的活水的来源。你说耶稣在这个地方没有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读什么福音桥，读属灵式的定律，耶稣也没有带他做绝志的祷告。事实上耶稣在这里有没有对他的罪再说什么话？没有了，耶稣只是说到第十八节的地方为止，你这话是真的，耶稣没有再讲什么，但是够了。耶稣在这里不是要继续的讲下去，说你就是犯了这个罪，所以你就该下地狱，你生活不检点，你不荣耀神，还亏你读过摩西五经。没有，耶稣没有这样讲，耶稣只讲到你这话是真的就够了。耶稣已经点出来他的身份，所以这个妇人当他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，你看到第二十八节，他就把他打水的器具丢了。第二十八节说什么？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，因为他饥渴的心已经找到活水了。他认识了自己的时候，他也认识了主耶稣基督，所以他得到了那个生命的活水。所以第二十九节你们来看，大家看到第二十九节他说什么？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这句话是一句很了不得的话。这个妇人他已经公开的对人讲这个话，表示他能够坦然面对自己，他也能够坦然面对别人，他的生命已经从捆绑里面得到释放。一个能够从捆绑里面得到释放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，他能够坦然的面对。大卫王在诗篇的第五十一篇，他身为一个君王，诗篇五十一篇是在圣殿的诗班唱的歌，他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坦然承认自己的罪，还要让那些诗班在圣殿里面唱。他是一个君王，但是他公开的坦然承认。记不记得福音书里面的撒该？撒该说什么？说讹诈我的要赔他几倍？十倍。 他可以坦然的承认面对他们的过去。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帮助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他帮助我们去指出人的罪，帮助我们去看见自己的境况。但是耶稣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不是定我们的罪这样子，耶稣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，而且还要带我们脱离那个罪的捆绑。也就是耶稣在第十四节的地方所说的，我所赐的水要在那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看到撒玛利亚妇人，她也可以说是一个敬拜神的人，跟你我一样，但她也落在一个罪中，她不断回去犯的罪。耶稣帮助她认识了自己的境况，然后救她脱离。所以耶稣没有只是要定她的罪，耶稣要救她脱离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，耶稣对那个犯了奸淫的妇人，我们也很熟悉那个故事，耶稣最后对他说什么？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。耶稣对于我们的境况，我们在某一种上瘾的里面没有办法脱离的时候，耶稣不是要责备我们，然后咒诅我们下地狱，耶稣不是要这样子。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路，认清自己的境况，然后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相信他，活水进来的时候，耶稣救我们脱离。所以这是一句很好的安慰的话，耶稣说，我不要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美国生活，就像我在星期五晚上在最后的那段短讲的时候提到，就物质条件来讲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很有福的人，这里的物质条件非常好。但是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，这个社会，美国这个社会也是一个上瘾的社会。美国这个社会在许多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症状，对物质的贪婪是一件合理的事情，对罪的容忍合理化是很平常的。我们看到这几年同性恋在美国的社会的发展，我们知道在同性恋，他们今天说人为什么会同性恋，是基因，不但是环境，他现在说是基因，是遗传，反正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没办法，合理的。对许多上瘾的人，他们说是什么？你家庭的破碎，所以有家庭暴力，有侵害，所以长大了之后你就活在那样的当中。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活在躲避的生活里面，她只好中午来取水。很多人借着酒，借着毒品，借着各样的事情来逃避她生命当中的问题。这是美国这个社会，我们生活在这里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有一个同学，人长得，他是美国人，长得非常高大，他是在波士顿那边出生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家庭，但在小的时候被学校的老师性侵害。这个男同学后来成长之后，他的人格有很多的扭曲，他跟我分享到，他到一个地步，他起先是在一个海滩那边工作，然后女朋友一个换过有一个，后来他成为一个同性恋，生活非常悲哀。他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听过耶稣，但是我没有认识他。他在基督徒家庭长大，但他说，我听过耶稣，但是我没有真正认识他。直到他后来真是经历主的改变，他真正认识耶稣。我在神学院遇到他，我们 读神学的时候，他已经结婚有孩子。后来他在芝加哥附近去牧会，他特别针对同性恋的人回去帮助他们。你有没有遇见耶稣？还是你来敬拜主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只是听过耶稣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她原来是一个听过神的人， 但直到他最后遇见耶稣，只有遇见耶稣，你的生命才会改变；只有遇见耶稣，你才能够看见自己的境况。我想这段经文更宝贵的是什么？耶稣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，耶稣指出我们的问题，他要给我们生命的活水，他要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，让我们从捆绑里面得到释放。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，不要做一个虽然是信耶稣，但却活在某一种捆绑当中的人。记得耶稣的话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。让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在新年的开始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读到你温柔的话语，你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咒诅我们，主你乃是给我们开的一条路，你告诉我们可以脱离捆绑。主，我们不晓得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有人依然在这样的捆绑里面。主，但是你自己知道。主，我们求你，你如何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开了一条路，让他认清楚自己的境况，来脱离捆绑。求主你把这样的恩典也放在我们当中那有需要的人，恳求你的恩赐给他们，不但认清楚自己的境况，让他们能够欢欢喜喜地离开这里，告诉人说，这真是基督，他让我脱离了捆绑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基督徒，不只是听过耶稣，让我们真是遇见你，真是成为一个在主里释放自由的人。感谢你爱我们，感谢你那么多的恩典，柔声地呼唤我们，不要再犯罪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